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中共和朝鲜构成的地区威胁日益加大，促使日韩加紧修复两国关系。周二，两国举行了近七年来的首次财长会议，并同意恢复定期对话。共同社报道，日本财相铃木俊一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镐在韩国仁川举行了会谈。铃木表示，日韩有必要携手应对所面临的挑战。邱庆镐表示，韩日首脑例行互访的穿梭外交时隔12年全面恢复，日方邀请韩国参加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及财长会议，两国关系正在迎来新的转机。他还表示，两国可以加强私人和政府在半导体和电池等高科技行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于周二宣布，他计划5月7号到8号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此前，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于3月中旬在东京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当时同意相互取消贸易限制。本周一，人工智能先驱辛顿证实，他上周已经离开谷歌。辛顿为谷歌工作了10年，协助谷歌开发 AI 系统，但他最近对这项技术感到忧心。现年75岁的辛顿拥有 AI 教父之称，日前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他有些后悔一生所做的工作，他担心可能造成许多人失业，并使互联网上充斥着虚假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人们将无法辨别真伪。他还指出， AI 惊人的进步速度远超出了他与其他专家的预期，随着科技公司改进他们的 AI 系统，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辛顿说，过去只有一些人相信这种东西实际上可变得比人更聪明，我也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他还担心，谷歌、微软以及其他 AI 开发公司之间的竞争将升级为一场全球竞赛。5月1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会谈，宣布两国将继续实施长期合作计划。会谈结束时，特鲁多承诺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特鲁多在一条推文中说，加拿大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每日电视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和加拿大之间的长期国防合作计划。他还就加拿大继续支持乌克兰向特鲁多表示了感谢。他说，加拿大已开始没收俄罗斯的资产，这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据报道，今年4月中旬，加拿大政府向乌克兰承诺的8辆豹二坦克已运抵波兰。自2015年9月以来，加拿大已培训超过36000名乌克兰士兵，培训任务将延长到2025年3月。日本防卫省周二表示，当天一架酷似中共无人机出现在日本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作为回应，日本自卫队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紧急升空。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无人机飞向了分隔台湾与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日本自卫队首先发现了这架无人机，紧急命令该部在那霸空军基地的一架 F-15 战机升空。这架战斗机确认该无人机是中共 BZK-005 型侦察机，并跟踪了几分钟，直到其最终从雷达上消失。中共正日益升级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包括派无人机在争议地区出没挑衅。上周五，台湾国防部说，一架中共无人战斗机在台湾周边飞行，当天有19架中共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日本此前曾对中共无人机一再入侵其领空表示关切，本次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国会四位领导人在白宫开会，财政部部长耶伦稍早警告说，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很可能在6月份耗尽资金。耶伦周一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他写道，在审查了最近的联邦税收收入后，我们的最佳估计是，如果国会不提高或冻结债务上限，我们将无法在6月初之前继续履行政府的所有义务。 这最早有可能发生在6月1号。这一评估提高了美国的违约风险。此前，白宫曾要求共和党人无条件取消债务上限，并坚持认为此事没有谈判的余地。但在耶伦的信件公开之后，白宫证实，拜登已经致电给正在耶路撒冷进行外交访问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邀请他参加5月9号的白宫会议。拜登还向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出了邀请。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